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升级，79位中国公民被菲律宾扣押；川普和泽连斯基进行非常好的通话，并承诺结束战争；越南领导人阮富仲去世，继任人之争或加剧；剑指中俄卫星，美军神器即将就位；大陸陝西塔橋20多部車墮河；俄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並同金正恩會面。下面請聽詳細內容。升級，79位中國公民被菲律賓扣押，中共和菲律賓的關係又發生新事件，有將近80位中國公民被菲律賓國家調查局扣押。對此，中共駐菲使館表示，已透過多個渠道不同層級向菲方立即提出交涉，要求菲方保障他們的安全和權益，又敦促菲方依法公正穩妥處理該案。菲律賓國家調查局近日在布拉干省一間工廠扣押至少79名中國公民，菲律賓官方表示其中36人工作證件不齊全，只有23人持有旅遊簽證。對此，中共駐菲大使館發言人19號在官網宣稱，使館高度重視在菲中國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權益保障，獲悉有關情況後第一時間啟動應急機制，派領事官員到現場探視被扣中企人員，並積極提供領事協助。川普表示和泽连斯基进行非常好的通话，并承诺结束战争。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帖文表示，19号他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一次非常好的通话，又承诺将通过谈判结束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的战争。川普表示，如果他在11月5号的总统选举中赢出，他將在明年一月就職之前結束烏克蘭戰爭。他又說，如果黑宮在22年2月向烏派兵那時他仍然是總統，戰爭就不會發生。在真相社交的貼文中，川普說作為總統，他將為世界帶來和平，結束這場已奪去無數生命的戰爭。川普說，俄烏雙方將能夠聚在一起，通過談判達成一項結束暴力並鋪平通往繁榮道路的協議。澤連斯基證實他和川普的對話，並對美國的軍事援助表示感謝，但他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所發的貼文中並未提及有關終止這場持續28個月的戰爭內容或計劃。泽连斯基在贴文中说，祝贺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又谴责上个礼拜针对川普的暗杀企图，我祝福他未来强健和绝对安全。泽连斯基又说，我认为美国两党和两院对保护我们国家自由和独立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他又说，烏克蘭將永遠感謝美國幫助我們加強抵抗俄恐怖主義的能力，俄對我們的城市和村莊的襲擊每日都在度持續，只要俄軍依然留在烏克蘭，澤連斯基就拒絕和俄進行任何結束衝突的談判。澤連斯基提出和平方案10項建議，包括俄軍從烏全面撤軍和恢復烏領土完整，其中包括克里米亞和烏東俄佔地區。越南領導人阮富仲去世，繼任者之爭或加劇。越南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阮富仲去世，享年80歲。他領導越南長達13年，帶領國家實現快速經濟增長，取得突破性外交進展，並開展熔爐反貪腐運動，淨化官場。阮富仲去世，為越南政壇留下權力真空，爭奪接班人的競爭將更激烈。受訪學者認為，越南可能會發生一場接班危機，但核心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應能保持穩定。越通社在19號發公告說，阮富仲在長期患重病後因年老體弱， 在啱啱的星期五下午1:38在河内108中央军队医院去世，越南政府将为他举行国葬。近几年来，阮富仲健康每况愈下，他自去年底起缺席多场重要活动，包括国家主席苏林和国会主席陈清敏的宣誓就职仪式。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6月20日欢迎俄总统普京到访。越共中央政治局曾在星期四发布通知说，阮富仲要优先和专注于接受积极治疗，由苏林暂代职务。剑指中俄卫星，美军神器即将就位。据美国太空部队透露，美国即将部署一种新型地基干扰器，旨在阻止中共或俄的卫星在冲突中传输有关美军和盟军的信息。五角大楼太空部门今年较早时首次在两个不同地点对该系统进行测试，系统控制中心就设在第三地，强调操作灵活性。太空部队在向彭博新闻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些装置的目的不是为阻止美国卫星遭到中俄干扰，而是以负责任态度对抗对手的卫星通讯能力，这些能力可能助长攻击行为。五角大楼强调它的新开发卫星干扰技术纯属防御性质，而且应用范围有限，这个和美国指称俄罗斯正是研制的核武截然不同。后者能在高空产生电磁脉冲，不单止可以摧毁卫星，还可能导致整个通讯网络瓦解。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惠廷将军礼拜三在年度亚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共在太空轨道上部署几百粒卫星，它的设计目的是发现、定位、追踪、瞄准，甚至可能攻击美国和盟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近几个月来，太空部队领导层一直强调需要新的天基和反太空技术。在这种武器出现之际，俄罗斯投票否决一项联合国决议，该决议呼吁所有国家防止外太空危险的核武军备竞赛，而中共就投弃权票。这种干扰器看起来好像一个卫星天线，和其他干扰器一样，通常通过干扰令电磁频谱的特定部分超载，以达到拒绝、降低或中断和空中卫星通讯的目的。根据太空部队近期声明，24个远程无快化终端干扰器中的首批11个将在几个月内部署完毕，预计所有干扰器将在12月31号前秘密就位。太空部队快速能力办公室在网上发布一则公告中说，这些终端装置体积轻巧，易于搬运，而且成本低廉，能在恶劣环境下部署，旨在保障美军通讯安全。太空部队表示，新终端增强已经部署的一种名为反通讯系统的大型干扰武器，和一种名为梅多斯兰的中型干扰武器的干扰能力。大陆陕西塔桥廿几部车堕河。在19日晚，大陆陕西省商洛市作水县一条高速公路桥面发生垮塌事故，目前至少造成11人遇难，另有30多人失联。事发后，多名目击者讲述事发时的瞬间。大陆陕西省商洛市作水县一条高速公路桥面发生坍塌事故。据萧山晨报报道，在19日晚，有网民发文说，陕西省商洛市作水县延平村附近一条高速路段发生垮塌，有车辆掉落高速的桥，作水凤凰东这里跌落来的大细车不少。另一名网民就说，桥塌有大车和细车跌落去。报道说，该亲历事发现场的网民说，在19日晚9:12左右，他行驶到该路段，看到前面路边有不正常路况， 以為有交通事故，應急車道上兩部車停放，有幾個路人喺度叫我停車，當時幾個人好激動，佢哋話攔車嘅時候有啲車冇停，睇住直接跌落去。延平村一名村民黃先生就話，村裏19號晚斷網，目前尚未完全恢復。佢從老家嘅人了解到，有人事發時睇到4、5部車掉落，但唔知後續情況係點。喺20號上晝，一名當地網民就話，當晚佢嘅家屬開車經過該路段，19號晚9點打電話打唔通，到而家依然失聯。目擊者萬先生就對新京報表示，自己即將行駛至斷橋處，被已停低嘅人員叫停。叫停嘅人話，之前有架貨車未被叫停，跌咗落橋。自己停車後開始攔截後面的行駛車輛，大家高聲呼叫接力攔截，直至車輛將車道佔滿才將車都攔下。附近村民黃先生就說，當時一男子從所乘搭車輛墮河後被困河中，村民聽到呼救後前往河邊用繩將男子救上岸。被救男子自稱來自湖北，車輛墮河後，同車的另外6人失聯。網民就話：咁多人太慘了，呢度水亦唔大。頭先有人話喺下游護園發現5個遇難者，20架車，每車2人都40人。正值放暑假，好多人都係一家大細出動，數字估計唔會少。俄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同金正恩會面。黑宮發言人佩斯科夫19號表示，俄軍事代表團正在朝鮮訪問，並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正恩進行會面。據朝鮮官媒朝中社報導，由俄國防部副部長克里沃魯奇科率領的軍事代表團19號抵達平壤，金正恩會見代表團成員。據報導，金正恩同克里沃魯奇科的會談涉及兩國軍事領域合作。金正恩再次肯定6月他同普京在平壤舉行的會談意義重大。在19號，普京在訪問平壤期間，同金正恩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普京在簽署文件後表示，該協議包括在其中一個國家受侵略時相互防禦的條款。佩斯科夫在電話會議上被問及俄軍事代表團訪問朝鮮時說，工作正在進行中，包括執行普京總統最近正式訪問平壤時達成的協議。這個是一次內容豐富、資訊量大而且富有成效的訪問，目前雙方正在努力落實協議內容，我們代表團的行程就是這個協議的一部分。新聞播放完畢，多謝大家收聽。